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啊！感恩节一过，圣诞节就在眼前了，所以也愿意在主里面预先恭祝各位圣诞快乐。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同声来读这段的经文。第二，请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段经文是记载着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博士来拜这样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在圣诞节期的时候常常思想的经文。那今天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的主特别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来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主日到主面前来的敬拜。请问为什么主日崇拜每次都安排在礼拜天呢？为什么一个礼拜的不是一个礼拜的任何一天呢？周六不是也是很好吗？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在十诫第四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那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到底主日是怎么来的？到底主日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节第十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安息日的由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旧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希望他的百姓呢不能够忘记。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要守这个安息日，要守这个，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告诉我们的。到了生命记第十五章那里，第五章第十五节那里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们的神啊，继续告诉我们要他的百姓呢守安息日，所以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里。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可是守安息日的原因改变了。原来我们的主盼望他的百姓能够纪念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对神的百姓来讲太重要了。我们的神不希望他的百姓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神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不过现在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耶和华你的神要怎么样啊？要你怎么样常常记得我们的主把他的百姓呢从那里领出来，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关于安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只提到安息日，没有提到主日，并没有明文提到主日，但是对主日却有预言。这个预言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诗篇第118篇22到24节，这里经文是这样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都知道圣经跟其他的不一样，圣经是一个有机体的，圣经不像一部汽车，一部汽车的是很多很多啊，这个不同的零件把它组合成，但是圣经却是长成的，因为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在旧约里面前面的经文呢，我们看了，但是我们不太了解它的意思，可是感谢神，他的启示是渐进，他会让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的里面看到前面的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这里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的主有预言一个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高兴欢喜原来是欢喜欢喜，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老先生呢，他就觉得欢喜欢喜好像不太像中文，所以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有定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我们在要在其中呢要喜上加喜。这样那这个日子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都知道刚刚提过的，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后面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前面的经文，那后面哪一处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呢？就在使徒行传第4章第10节第11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中文圣经啊，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中间呢，有一些黑体字呢，把它隔开了。其实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在原来呢是相连的，十节和十一节是连在一起的。十一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第十一节经文呢，就解释了第十节，然后使徒行传4章10节11节就告诉了我们诗篇118篇第24节那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神所定的，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也就是说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神救赎我们的日子。所以什么是主日？就是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常常是健忘的，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说吗？人家给我们馒头吃呢，我们很容易忘记，但是人家给我们拳头呢，我们就不容易忘记了。主为我们舍身流血这样的一个救赎大恩呢，是不能够忘的，是不能够忘的。所以主日就是什么样？就是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哦，主日就是主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属于主的，我们不应该随便的把这个日子拿来做私用，也不方便也不合适把其他的日子呢来代替主日。很多的时候初初信主的人，他们当他们来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每一个礼拜给教会给主的时间呢是一定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或者是礼拜六来参加过团契了，或者是礼拜五来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了，于是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给教会的时间已经够了，所以礼拜天就不来了。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聚会来代替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就是要用第一个圣诞节啊，东方的博士的敬拜来向我们启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就是刚刚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两节经文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就是每一位参加主日敬拜的人，他们每一位都应当有自发的心愿。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东方的博士，这个东方应该指的就是波斯，从波斯来到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距离有1200公里，所以每一位参加的人他首先需要付外面的代价，比如说环境是非常的艰难，他们必须要翻山岭，穿沙漠，渡河川，越过旷野，面对气候的变化，盗贼的危险，疾病的侵袭，陌生的环境等等。不但是外面的一个代价，还有呢内心的代价。圣经的经文说东方的博士，所以这个博士指的是就是众人尊敬的那些天文星象学家，或者是那个医药自然科学家，或者简单的说就是知识分子。所以这些人是博士级的人物，但是他们不怕被讥笑说是他们是迷信，他们勇敢地见证这位荣耀君王的降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敬拜是出自于自愿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艰难可以拦阻他们，不管是外面的环境或者内心的挣扎都不能够拦阻他们。为什么？因为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渴望着这位弥赛亚救世主的降生。同样的，今天你我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敬拜，我们也需要面对外面环境的代价，比如说今天下雨了，譬如说有些时候天气太冷太热了，譬如说啊，有一些朋友亲戚来访问来家里啦，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有这个事有那个事啦，或者是我们的长辈父母呢啊，他们希望我们休假的时候主日的时候带着他们呢去这里看看那里走走啦。不但是外面环境，内心有着挣扎，哎呀，这个主日啊，难得去加个班多赚一点钱啊，或者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主日全家出去郊游逛墓啦，或者是在家里补充一下睡眠，然后看一下电视啦，或者是有些人呢一到了主日的聚会的时间呢平常都好好的，一到主日的聚会的时间呢就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痛快，心情不爽啊等等，很多很多的借口，就算没有呢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说，哎呀，今天我就不去了。如何能够每一个主日我们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都有一颗自发的心愿到主的面前献上敬拜呢？除非我们常常思念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除非我们常常思念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啊。 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年春假期间啊，这个看桥的这个就是这个密西西比河上呢有一个大铁桥啊，这个铁桥有火车来的时候，这个看桥的工人就必须把这个桥放下，让火车能够从上面通过。等到火车通过以后，看桥的工人又必须把这个桥升起来，这样下面的这个船只呢才能够从这个河里面经过。那一年的这个复活节期间，刚好学校放春假，所以呢他就带着他自己那个十一二岁的这个孩子呢到他工作的地方。两个人啊，到了中午的时间，父子两个人呢就带了啊，就拿出他们从家里预备好的饭盒，坐在桥的旁边呢啊，一面观赏这个河面的一些船只的经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享受着这个午餐。父子两个人有说有笑，这个时候远远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这个做父亲的突然想到，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列火车是要通过这个桥面的，可是他竟然忘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饭盒呢往旁边一摆，马上跳起来呢就去转动这个机器，让这个桥面呢能够慢慢的降下来。这个孩子不知道父亲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就跟着他一样呢，也把这个饭盒往旁边一放，然后跳起来就追着父亲。可是这个孩子呢对这个场地呢不是那么熟悉，就被那个绳索啊就绊了一下，他的脚就被卷进那个放那个铁桥的那个链子里面。这个时候这个做父亲呢必须很快的做一个决定，如果他想救他的孩子的话，他就必须把桥重新升起来，这样呢他的孩子呢可能个腿可以把他拉出来，救他孩子一命。但是那一列火车400多位的乘客可能就会葬身河底。但是如果继续把这个桥面往下降的时候呢，他的孩子的命可能就不保了。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做了一个决定，他继续让那个桥面往下降。等到这个火车从这个桥面经过的时候，这个看桥工人望着这个火车里面的那些旅客呢，有的在吃东西，有的人在那里啊谈天说笑，有些人就望着车窗外，然后这个看桥的工人流着两行的眼泪，就默默的心里这样说：我的孩子为你们舍了，你们介意吗？是的，是的，我们在意吗？那位在天上的老父亲何等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只有当我们被这样的爱所激励，我们才能够自动自发的每一个主日才有可能排除一切的困难，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再来，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必须要有充分的预备。这段经文并没有明明的告诉我们，但是却可以让我们想象得到，这几位东方的博士老远的从波斯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必须要有周详的预备。1200公里的路途，他们需要雇帮手，需要请保镖，带着粮水，骑着骆驼，他们需要有周详的准备，而且呢，准备来回的交通工具，还有路途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个物品，还有呢，他们还需要带着献给新生君王的礼物，还有呢，他们还要带着会见新生君王要穿的礼服等等等等。我记得在我大学时代的时候，我参加这个学校附近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位老姊妹我记得这个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我记得他每一次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他收奉献，那么他就会把他这个准备好的夹在圣经的里面， 假设圣经的里面的那个钞票呢，啊，就投入啊奉献袋的里面，那个钞票每一次都是他在家里面呢，还没有来到教会的时候，就用电熨斗呢烫好的，烫得整整齐齐的。我在台北华神啊，这个服事的时候啊，这个我听到林道亮牧师的师母他做了见证，他在教会的里面呢，他是他们教会啊那个千岁团契的这个辅导。什么叫千岁团契？就是那个他那个团契啊，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家，所以呢，那十几个加起来都超过一千岁了，所以叫千岁团契。千岁的他每一次到了礼拜六的下午呢，他一定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给这些团友，这样说：他说某某啊弟兄啊，某某姊妹啊，他记得啊，记得明天就是主日崇拜了。今天下午呢，你早点呢冲个凉，然后呢啊，把明天要穿的衣服，还有明天要带的奉献呢，先预备好。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早早上床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吃顿美好的早餐，心中喜乐，穿戴整齐，记得来教会敬拜，来教会敬拜。哎呀，是的，要有充分的准备，早早的准备。我自己在参加主日崇拜这个事上也多有学习。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就在教会的里面呢啊教主日学。大学呢这个平常功课很紧，到了周末呢，难得呢就稍微放松一点。所以呢都是主日早上啊才匆匆忙忙起来预备一下主日学的课程，然后去教。有一天呢、啊、预备的不是那么顺，所以呢就到教会就迟到了。我一进教会的门呢、啊、当时我的辅导啊就对着我唱着诗歌。我的辅导不是别人，就是现在在台北牧会的张茂松牧师啊，张茂松牧师，他就对着我唱一首歌，他很会唱歌的，他就对着我：慌慌张张来聚会，带着四个老魔鬼，一个叫我心不在，一个叫我听不懂，一个叫我打瞌睡，一个叫我全忘记，求主快快赶出魔鬼。哎呀，他多次这样子在我面前唱整个歌的时候，我每次满脸羞红。所以我慢慢调整过来。我礼拜六晚上呢就好好的预备啊备课。可是到了主日，仍然常常会有突发的事情，所以教会的牧师就对我说了：教会们，哎，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到了礼拜六晚上才准备第二天主日的，你必须每一个礼拜一就开始预备，不但预备，还要预备什么？开始祷告，预备你的心，这样主日呢，你就一定可以参加，你主日就不会有任何的耽搁，任何的拦阻了，你一定可以顺顺利利参加主日聚会。哎呀，感谢赞美主，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开始牧会了以后，我发现礼拜一开始呢都有点晚了，所以我每一次到了主日讲道，一讲完道走下讲台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心里面思想：主啊，谢谢你今天讲完了，但是下一个主日我要讲什么题目啊，我要讲什么，哎呀，求你赐给我。哎呀，这就好像啊教会的诗班在那里啊练习诗歌一样，这个主日的下午预备下一个主日的献诗。是的，我们除非天天都过着敬拜的生活，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这段经文又让我们看见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还需要有正确的对象。马太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啊，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东方的博士他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到底要敬拜谁呀？如果是要敬拜希律王，到了第七节，这段经文的第七节呢， 他们见了希律王以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就可以打道回到波斯去了。没有想到他们一定要看见这位新生的君王，向他献上敬拜之后才心满意足，因为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这几位的东方博士，不但不敬拜希律王，也没有敬拜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东方的博士他们非常清楚他们要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弄清楚了正确的敬拜对象，我们才会懂得以正确的心态来敬拜神。哈巴谷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参加主日敬拜？我忙着和周围的人打招呼谈话，因为我们弄错了真正敬拜的对象。传道书五章一节来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我记得我去安徽那个地方去中国培训的时候啊，主日的时候在他们当中讲到，他们的教会是在郊区的一个楼房的楼上，那个楼梯很小，那个上面呢，那上面参加组织聚会的大概有两三百人，这个两三百人走这个楼梯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除了脚步声以外，没有一句人的话语。我说奇怪，怎么这么安静啊？哎呀，当这个走上楼梯，然后进这个教礼拜堂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礼拜堂的门口写的这几个大字：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为什么？主日来敬拜神，我们常常会迟到，会早退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睡觉，我们打哈欠，翘着二郎腿，我们吃口香糖，我们没有关手机，甚至在座位上呢，我们发出很大的声音，动作影响别人的敬拜。哦，我们在敬拜里面太散漫，在敬拜的里面太放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忘了这是神的殿，因为我们目中无神，以至于我们心中也就无神了。传道书五章二节又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为什么在主日的聚会的里面啊，我们常常啊担任司会或者担任领事的时候，我们话语会太多呢？因为忘了我们是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来敬拜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那里有一句经文：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以前我在华神的时候，戴绍珍牧师、戴绍珍院长呢，他就特别找人做了一个牌子呢，放在讲台上：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因为他安排每一次召会的讲员，他担心这些讲员呢不讲耶稣，只讲天文地理，只讲科学哲学，所以他就把这个牌子放在这个讲台上啊。我们常常忘了在天地的主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主的一个器皿，我们必须要传主要我们传的信息。我们做仆人是没有话的，只有神有话来对我们说。在从前美国有一位很大的教会，这个教会在佛罗里达，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常常有外地来的一些族里面的朋友呢特别慕名呢进到这个教会，就是要听这位名牧的讲道。有一个主日，这位牧师呢因为早晨起来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所以他就特别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弟弟，告诉他说，今天我身体很不舒服，我没有办法去教会讲道了，好不好请你代替我一下去帮我讲道。他的弟弟也是一位牧师，所以当诗歌敬拜完了以后，主席就介绍讲员。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哎呀，这个讲员呢不是他们慕名而来的那位哥哥在那里讲道， 是他的弟弟来上来讲道，于是就有人就站起来退席，这位做弟弟的就走到台前对会众这样说，凡是敬拜我哥哥的呢，会已经散了啊，凡是敬拜神的呢，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搞清楚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自然而然从内心的深处这样说，来啊，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的神。谢谢。再来，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必须是全人的投入。我们看到这几位东方的博士啊，他们老远的来寻找主耶稣，这是他们身体的投入，当他们见到了主耶稣就大大的欢喜，这是他们情绪的投入，他们献礼物给这个小孩子，给小孩子不简单的，因为啊，他们需要有思想才懂得是啊，这个敬拜的对象是这个小孩子，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投入，然后他们服服拜那小孩子，这是他们的意志也投入。哦，让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那是全人投入的敬拜，身心灵、理智、情感、意志全部投入的敬拜。请注意，敬拜这个词是一个动词，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是要参与，在敬拜当中我们不是来这个地方当观众。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很多，我们看球赛，我们看电视，我们看各种的表演，不知不觉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当观众，只是聆听诗班的献诗、主席的祷告、牧师的讲道跟教会的会务报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敬拜，真正的敬拜那是我们全人的投入。好比说诗歌敬拜的时候，诗篇22篇3节来说，神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宝座主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宝座也是居所，也是表示主与我们同在，神以我们的赞美，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历代志下5章13节，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起发声，声合为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参加了会众同心的赞美，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果效，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也就是表示神悦纳了我们的敬拜，神的荣耀显现了。历代志下5章14节说，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也就表示神进入了圣殿，神的灵要充满在我们当中。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发声，声合为一，同心敬拜的时候，神就进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所以千万不要疏忽了诗歌的敬拜，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唱诗的时候，我们同心的赞美。读经，我们要开口读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表示什么？吹过气的，所以圣经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每一个礼拜面对许多的挑战，在主日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读主的话，让主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有力量有能力来面对新的一个礼拜的挑战。祷告我们要应阿们，因为祷告者向神所支取的福分，当我们应阿们的时候，应阿们的人也有份。当我们这个领受祝福还有问安的时候，我们也要回应阿们，也要回应那个问安。因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应的话，那个什么，那个祝福跟那个问安就跟我们无关了，跟我们无份无关了。然后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带着奉献。主给我们一个特权，积财宝在天。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记得早早的预备好，早早的预备好，把握机会，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最后最后，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之后，就蒙主新的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律，而走一条新的路回本地去了。这就好像以西结书46章第9节来说，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哦，一个合神心意的主日敬拜一定会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以后必会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就好像这几位东方的博士，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应不应该照西律的要求去回去见他，他们就求问神，神就指示他们。原来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们是用头脑的知识来寻找神，但是当他们敬拜完了以后，他们懂得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旨意。哦，这是敬拜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和生活的改变。最后，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以弗所书六章八节那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按所行的，就是尊重主日，恭守主日。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不遵行旨意，不遵行主的旨意，那是一个罪，那是刑罚，会受了神的刑罚。但在新约恩典的时代，我们恭守主日，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按照所行的来去做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奖赏，来推动我们继续这样行。所以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按照神所教导的所行的事来遵行的时候，就能够得着主的赏赐，就能够得到主的赏赐。感谢赞美主，在这圣诞节期的时候，神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献上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感谢赞美主，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我们再一次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语也是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就求主恩待，不单是让我们预备心来迎接今年的圣诞，更是每一个主日，主啊，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的心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好让我们这整个人因着在敬拜的里面而合你的心意，以至于在敬拜的当中我们能够与你相遇，我们能够见到这位爱我们的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得着奇妙的大改变，每一个主日都带来改变，以至于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你，越来越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垂听，更是求主成全。祷告交托感恩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